有一年呢，录取新生。
有一年录取新生。
其中有一名的学生刚刚结婚，所以他就带着新婚的太太来到学校就读。
一个嘅学生佢啱结婚，佢就带咗佢太太嚟到就读。
那在学的期间，这位太太就怀孕，然后不久就生下一名小 baby， 取名叫以诺。
在学期间，佢嘅太太就怀孕生咗个细路仔，叫佢个名系以诺。
那整个学校上下都非常喜欢这个小 baby， 大家抱来抱去的。
佢成个学校上上下下都好中意呢个细路仔，大家将佢抱来抱去。
后来这位太太她想要去考那个小学补习班老师的鉴定。
佢太太后来就想去考小学补习班嘅鉴定。
所以她必须从西罗，然后坐 bus， 然后一个小时到台中去上课。
佢就必须要喺西罗坐巴士去到台中去翻学。
那个时候，那个小以诺大概六七个月大。
嗰时小以诺大概六七个月大。
我们就帮他找了一位当地的教会的姐妹来照顾这个小 baby。
我就揾咗当地教会一个姊妹去照顾嗰个细嘅 baby。
好，让他能够专心上课。
好让佢能够专心咁去翻学。
后来就这样子日子就这样平平安安的过去了。
后来日子就系咁平平安安咁过去。
那有一天呢，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已经太晚了。
后来我接到个电话，但系赶到医院已经太迟了。
因为这个小 baby 以诺竟然在睡眠的当中过世了。
小以诺竟然喺睡眠之中系过世。
我们都非常的难过。
我哋非常嘅难过。
也觉得很舍不得。
亦都好舍唔得。
小以诺的母亲还在台中上课。
小以诺嘅妈妈喺台中上翻学。
我这个学生刚刚做父亲也实在乍听到这个消息都不敢相信。
我嗰位嘅学生系啱做咗爸爸，佢听到一个消息都好唔相信。
而这位保姆呢，也非常的愧疚，他怕是不是他照顾不周，让这个小 baby 过世了。
佢保姆都感到好内疚，因为佢怕自己系照顾不周，令到嗰个细路仔过世。
因为怕那个小被子是不是捂住那个 baby 的鼻子？
系咪佢怕嗰啲瞓觉时候嗰啲被系遮住嗰个细路仔嘅鼻？
但是我们当时的学校有一位宣教士，他是护士出身。
当时我哋个学校有一位宣教士，佢系护士出身。
他说一个六七个月大的 baby， 他应该能够如果捂住鼻子，应该可以把它拿掉的。
佢话六七个月大嘅细路仔，如果个鼻系俾嘢遮住咗嘅话，佢系有能力将佢拨开嘅。
所以这个在医学上其实叫做婴孩猝死症。
其实在医学上面，佢就呢个叫做婴孩垂死症。
在美国也有这样的情形。
喺美国亦都有咁嘅情形。
当时西罗的教会有一位高中的女青年。
当时西罗教会喺高中嘅时候有一位嘅女青年。
她家开棺材店。
佢屋企系开棺材铺嘅。
我常常去她家探访，所以常进进出出的。
我成日去佢屋企探访，所以我成日都去到佢屋企。
这位女青年，她的女学生，她的哥哥也有一个小 baby， 就跟这个以诺一样大，差不多一样大。
嗰位女青年佢有个哥哥，亦都有一个细路仔，同以诺差唔多咁大。
所以她就亲手做一个小的棺材。
佢亲手做咗个好细嘅棺材。
那不收费，是送给小以诺的。
唔收费，系送俾小以诺嘅。
所以他的学生这对夫妇就把他的 baby 放在这个小的棺材里面，然后葬在教会的坟地里。
我对学生的夫妇就将他的细路仔放在个棺材里面，葬在教会的坟地里面。
这对夫妇这位学生，这对夫妇呢，他们相信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呢对的夫妇，他相信赏赐的耶和华，收取的亦都是耶和华。
他们因着对神的信心。
佢因住对神嘅信心，
虽然面对这个以诺小小的棺材，
虽然面对以诺小小嘅棺材，
他却仍然相信神是赐平安而非降灾祸的神。
佢系相信神系赐平安而唔系降灾祸嘅神。
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看见棺材都是有相同的盼望的。
但其实唔系每一个人睇到棺材都系有相同嘅盼望。
记得有一次我在台湾开车，
有一次我喺台湾开车。
那 红灯的时候，有一辆车子本来是停在我前面的。
红灯的时候，有一架车本来停在我前面。
后来他就开走了。
后来他开走。
那我就把我的车子往前开。
我就将我的车往前面开。
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一辆灵车，上面放着一副棺材。
原来前面的是一个灵车，里面放了一个棺材。
所以我前面的车子开走，就是因为他怕碰到棺材倒霉，所以赶快开走了。
我前面那个车就是因为怕碰到前面那个灵车怕倒霉，就将它开走。
其实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就是要说升官发财不就好了吗？
中国人不是说要升官发财就好了吗？
那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
我未信耶稣之前
也是非常的迷信，
亦都好迷信
啊。如果看到乌鸦就觉得很倒霉，
如果睇到乌鸦我就觉得会好倒霉。
那左眼跳右眼跳就赶快说凶咎什么喜怒哀乐的，
左眼跳右眼跳就觉得有喜怒哀乐嘅点样。
尤其看到黑猫白体就觉得很不吉利，
如果睇到黑猫黑猫嘅就睇到觉得好唔吉利，
唔吉利哈。然后现在我自己养了一只全部都是黑的猫，
但我自己而家就养咗全部全身都系黑嘅猫。
那我以前小的时候在我们西罗镇呢如果是丧事都是去街上这样有送殡的仪式。
我哋以前喺西罗镇嗰度经常有街上有送殡嘅仪式。
那我就很喜欢看，可是又很害怕。
我好中意睇，但我亦都好惊。
可是我的妈妈就告诉我，如果看到棺材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大拇指给盖起来，不然你的小魂会被勾走了哈。
我爸妈就同我讲，你要将你嗰只手指公系冚住，唔系嘅话，你个细路仔会俾佢吸走咗。
小时候也不晓得哈，所以在那边看呢，有时候又忘记，又在那边就很忙哈。
细个嘅时候我就睇，但我就好忙，有时都忘记咗。
可是呢，圣经里面呢，却有一本书，它的结束是提到一副棺材。
但系圣经里边有一本书，佢结束嘅时候提到一副棺材，
而作者却把这副的棺材作为希望的象征，是有盼望往前行进的一个象征。
作者系将呢个棺材讲成一个有盼望嘅象征。
所以我们如果从刚刚所读的创世纪，
由我哋刚刚读嘅创世纪，
我们今天是 high tech 哈，可以从这里。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我要对着上面 OK 谢谢，今天是我可以从这里控制
今天我可以在下面控制，
所以我们如果 Whoops 对不起我先泄露了机密
泄露了机密
我们看见约瑟死了，
我们看到约瑟死了，
正110岁，
正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
所以创世纪最后是用了一副的棺材来作为结束。
创世纪是最后用了一副棺材作为结束。
而躺在这里面的就是约瑟，
躺在里面的就是约瑟。
这是我最喜欢的约瑟约瑟的版本哈。
这个我最喜欢的约瑟的版本。
也不晓得 Celia 去哪去花了多少心血把这个 costume 哈，把它做了这么好看的戏服呢。这个人是我先生哈。
不知Celia 用了几多少心机做这个戏服，上面那个人是我的先生。
还有婆婆吓一跳。
将我婆婆是吓了一跳。
所以这位约瑟呢在圣经里面的这位约瑟，其实我们从圣经的故事里面应该很熟悉。
圣经里面约瑟我们在圣经里面都很熟悉。
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特别的照顾。
他从小就受到父亲特别的照顾。
所以当他所以因此而被他的哥哥们嫉妒。
他被他哥哥是嫉妒。
所以17岁的时候就被卖到埃及，然后在埃及波提法手下来为奴。
在17岁的时候是被卖到埃及，在波提法里面是为奴。
怎么给他消失哈？
上面。
要上上面。好，再回到这里，免得你们太注意那里。所以约瑟他因为在困苦的时候依靠神。
约瑟在困苦的时候依靠神。
他30岁的时候就做到埃及的宰相。
他30岁的时候做到埃及的宰相。
在埃及有7年的丰收、7年的旱灾的时候，他来保足他全家人的一个性命。
他在埃及7年的 旱灾风的时候，保住他全家人的性命。
所以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
约瑟对他的弟兄说，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从前你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但神的意思原本是好的，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
成就今日的光景，
成就今日的光景。
所以圣经里面称赞约瑟，他是与弟兄迥别之人。
所以圣经里面称赞约瑟是与弟兄回别的人。
但是这位约瑟，他的信心不是只有在他的 生活当中而已。
但约瑟的信心不是单单在他的生活里面，
甚至他要死了，他仍然有对神的话语来存着信心。
甚至他临死的时候，也都对神的话语是有信心。
因为他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因为他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因为他对神的话语有信心。
他知道神最后会带他们以色列人来出埃及。
他知道神最后会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
约瑟死了的时候是110岁。
约瑟死的时候110岁。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那个埃及当时候的医学是极为先进的。
埃及当时的医学是极为先进的。
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医生这个字。
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医生这个字。
是雅各当他的父亲过世之后。
是雅各当他父亲过世之后。
他吩咐那个太医医生来用香料熏他的父亲。
他吩咐的医生是用个香料熏他的父亲。
不动了。对不起还在练习。OK， 就是创世纪五十章第二节。
在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节。
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
约瑟吩咐侍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
所以这个太医呢，在当时候可能就像我们这个医生，就像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御医来专门伺候王朝的人。
太医就是好像中国古代的御医一样，是伺候嗰阵时王朝里面的人。
因为埃及人他们相信有复活的观念。
因为埃及人相信有复活这个观念。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保全全尸。
希望他们保全是全尸。
所以尸体呢，也是用香料熏了，然后做成木乃伊的样式。
尸体是用香料熏了，做成好像木乃伊咁嘅样。
所以我们今天常常看到，其实木乃伊是在放在这个金的这个像面上之后。
所以木乃伊其实是放在这个金的这个面像之后。
所以约瑟看见自己的死亡，并不是结束。
约瑟看到自己的死亡，并不是结束。
当时大概是主前十九世纪。
当时大概是主前十九世纪。
他能够看见未来，当满了400年之后，神会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
他知道在400年之后，神会带以色列人来出埃及。
所以在创世纪结束，用一具的棺材，却代表对神话语的信心。
所以创世纪结束的时候，用棺材代表对神话语的信心。
圣经的前五本书叫摩西五经，是创出利民生。
圣经的前本书是摩西五经，是创出利民生。
其实这五本书呢，它结束的时候用记下来的话语都是来代表往前进的。
结束的时候，每一本书都是最后一句话语都是代表往前进。
是神必定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前进，进到迦南地。
是神必定会带以色列人向前进。
所以我们首先如果来看出埃及记40章38节。
我们第一次经文睇出埃及记40章38节。
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用广东画面？
请大家一起用广东画念。日间耶和华的云彩是在帐幕以上，夜间云中有火，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在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
所以耶和华建造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
所以耶和华叫以色列人建造会幕。
其实就是要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走，
是在以色列人当中行走，
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进，
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进。
接下来我们看利未记27章34节。
接着下来我们看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四节，
也请大家用广东话念，
我们一起读。这就是以色列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
所以利未记借着祭司来吩咐律命典，立命神的律法典章。
利未记是借着祭司是吩咐人神所立的典章，
是要用借着祭司来维持神与以色列人之间好美好的关系，
借着祭司去维持神与以色列人正常的关系，
也是要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世世代代遵守，
要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世世代代这样遵守。
那我接下来的民数记也请大家一起来读，
接着民数记请大家一起读。这是以色列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
所以摩押平原是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之前的最后一站，
摩押平原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最后的一站。
那接下来我们如果看见生命记第三十四章，
我们再看生命记三十四章，
也是请大家一到四节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昆士林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阿弗达地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太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所以都指给他。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你却不得过到这。
所以约瑟说我要死了，
约瑟说我要死了，
但神必定看顾你们，
神必定会看顾你们，
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到他所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
领你们是从这个地方 去到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
就是迦南美地，
就是迦南美地。
所以摩西五经每一本书的最后都是写着整个的以色列人是往前前行的，
所以摩西五经最后那句都是讲以色列人要往前进。
创世纪五十章就用最富的棺材来代表神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
创世纪第五十章就是用这个棺材代表对神话语的信心。
所以一副的棺材却里面藏着躺着的是约瑟，却成为今日我们的极大的见证。
那副棺材放在那里的约瑟，但是给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有很大的见证。
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
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十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厉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
所以当出埃及记当出埃及的时候，非常的紧非常的急忙。
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急忙，
但是摩西仍然记得要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上去，
但摩西还记得要将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
我们继续看到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我们继续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三十二节，
也请大家一起读。
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拉末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
所以从约瑟躺在棺材，
从约瑟躺在棺材，
那摩西出埃及的时候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
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将约瑟的骸骨带去，
到约书亚进战迦南之后，
到约书亚进入咗迦南之后，
就把约瑟的骸骨埋葬在示剑，
就将约瑟嘅骸骨埋喺示剑。
从他们这样出来，一路这样带到示剑来埋葬约瑟的骸骨，
系一直咁带到去示剑去埋葬佢嘅骸骨。
所以约瑟临终的盼望终于得到安息。
约瑟临终嘅盼望终于得到安息。
这副棺材虽然约瑟是躺在里面，但是他却对神的话语怀有极大的信心。
这副棺材约瑟瞓在里面，但系佢对神的话语怀有极大的信心。
因为棺材并不是人类命运的结束。
因为棺材唔系人类命运嘅结束。
不，我们今天 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盼望呢？
我哋今日系咪有相同嘅盼望呢？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家在西罗有几代的历史。
我小个时候喺屋企喺西罗有几代嘅历史。
西罗在台湾呢，清代的时候是第四大城。
西罗喺清代嘅时候第四大城。
啊，我们廖家呢，在西罗呢也有廖家的宗祠。
我哋廖家喺西罗有廖家嘅宗祠。
那也有许多近亲的像祖父母啦，或是叔公啊什么的的坟墓啊。
有好多祖父母嘅叔公啊嘅坟墓。
所以我从小呢，就每一年都会跟我的父母亲，还有我的叔叔伯伯们去扫墓。
我细个嘅时候都会同我父母亲、我叔叔伯伯去扫墓。
那还没有上小学，还没有上小学之前呢，不识字啊。
我未读小学之前，我唔识字。
所以每次去呢，就是知道地方就跟大家一起去扫墓。
每次去嘅时候就跟住大家一齐去扫墓。
后来我上小学了之后呢，我就识字了。
后来我读小学之后，我识字。
所以也是同样的，车子开到，然后我自己就先走进去，因为很熟坟墓的所在。
个车到咗之后，我就自己入去啦，因为我好熟。
但是我走过去的时候，就忽然看见。
但我走到去之后，我突然之间发。
怎么坟墓上碑写的都是张氏考？
点解坟墓上面写住嘅都系张氏考？
我就想说，这我每一年都来，我很清楚，这就是我祖父母近亲的坟墓。
我每一年去我都好清楚，其实呢个应该系我祖父母嘅坟墓。
可是我姓廖啊，怎么都是张氏考，我就搞不清楚。
我系姓廖嘅，点解会变咗姓张嘅咧？我都搞唔清楚。
所以我就往回走，然后告诉我的爸爸说：“爸爸，我们可能走错了。”
我就行翻转头同我爸爸讲：“我哋系咪行错路咧？”
那我爸爸就告诉我这个亲身的故事哈。
我爸爸就话俾我听呢个我哋嘅故事。
大概是我的祖先不晓得唐代灭亡了之后，就从那个中原沦落到福建。
我嘅祖先大概喺唐代末嘅时候喺中原沦落到福建。
这有几个版本，但是这是我从我的父亲听到的。
其实有几个版本嘅，这个是我从我爸爸听到的版本。
那很落魄，很潦倒。
好落魄，好老道。
就去给当地的姓廖的望族招罪。
就去同一个姓廖嘅望族去招罪。
那这个廖家的，就是讲好了嘛，哈，以后的那个生的男孩有一个一定要姓廖。
就同佢哋讲好，以后生嗰个男仔以后就系要姓廖。
那这个廖家的千金怎么生都只生一个？
但系呢个廖家嘅千金咧，就只系生咗一个细路仔。
所以廖家就说，这个小孩要，这个男孩要姓廖。
咁就因为讲好咗，呢个男仔要姓廖。
那我张姓的祖先说，不行，一定要姓张。
我姓张，我啲祖先话唔得，一定要姓张。
要不然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父老先辈？
我就唔因为咁嘅话，我就对唔住我啲父老先辈。
后来就闹到官府啊。
后来就闹到去官府。
那法官就听完详情了之后。
法官听咗详情之后咧。
就判定说。
就判就系咁判。
生前姓廖。
生前系要姓廖。
死后姓张。
死咗之后咧就要姓张。
这真的是我自己的亲身的故事。
呢个系我嘅故事。
所以我们姓廖的都没有死人。
所以我哋姓廖嘅都冇死过人。
那我看到人家姓廖的时候呢，
我每次见到姓廖的人的时候呢，
也不能说哎同宗的，
我都不可以说是同宗，
我要问他说你是单廖还是双廖，
我要问他是单廖或者是双廖。
那像廖士元啊，我们国语堂的廖士元，我也是同样问他，
好像国语堂的廖士元弟兄，我都是这样问他，
结果他跟我一样是双廖的，
他跟我一样都是双廖。
所以我们的祖先报哪一个时候这样血缘有交叉过，
其实所以我跟他的祖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跟他交叉过，
所以 他的祖先或是我们廖家的媳妇儿跟没有出嫁的闺女死后呢都要回归姓张，
所以我廖家那些 后人都要死了之后都要姓张。
所以我们传到今天，我们廖家办丧事的时候，还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习俗。
所以我哋廖家办丧事嘅时候，都仍然维持呢个咁嘅习俗。
不过我现在因为嫁给外国人姓魏啊哈。
而家我要嫁咗，因为我嫁咗俾一个外国人啦。
不按照许慎的说文解字，
但按住许慎嘅说文解字，
人死后称鬼。
人死咗之后叫做鬼。
其实这个鬼就是取那个龟的音而已。
这个鬼其实系取呢个龟嘅音。
就是人死了要落叶归根。
因为人死咗之后要落叶归根。
要归回我们祖先的所在。
要归落去我哋祖先嘅所在。
可是龟中就像我们廖家有双姓。
归宗就因为我好似我哋廖家有双姓。
归回到我们的祖先。
归回到我哋祖先，
其实也没有找到生命的来源，
但系其实都冇揾到生命嘅来源，
还是没有啊对生命的一个盼望，
冇对有生命嘅盼望。
约瑟虽然躺在棺材里面，
约瑟虽然瞓喺棺材里边，
但是他对神的话语却满怀盼望，
但佢对神嘅话语满有盼望。
而诞生在新约圣经之后的我们，
诞生喺新约圣经之后嘅我哋咧，
能够从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
能够由道成肉身的耶稣身上
有更具体的盼望，
有更具体的盼望。
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去看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
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念，
我们一起去读。过了不多时，耶稣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恩，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他同行，将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父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在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同葬。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问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进前看起哭哭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惊起，并且耶稣便把他交给他，众人都惊奇，开荣耀与神说：有大儿子我们中间兴起。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他这事的风声就传遍了犹大和周围地方。
只有路加福音来记载这一件的事情，
只有路加福音会记载这件事情，
可能他也透过来亲自采访这位寡妇来记载这件事件，
作者可能透过亲自的采访记载这件事。
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和一大群人，
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和一大群的人
与他同行来到拿恩城，
同他一起来到拿恩城。
拿恩城大概离加百农有25个 mile，
拿恩城大概离加百农有25里，
所以大概一天走路大概25个 mile 应该走得到哈。
一日大约走20里可能会走得到。
我走的话走3天。
我走的话可能要走3日。
所以，大概耶稣若早上出发，大概晚上，大概傍晚的时候，也是送病的行列出来的那个时候。
耶稣朝早开始走，大约傍晚的时候就是送病行列出来的时候。
所以路加用一开始呢。极多的人与耶稣的同行，而这城里有许多人同着寡妇送病。
佢好多人同埋寡妇一齐去送病。
一队呢，有极多的人是非常的兴奋，因为耶稣医治病人。
有一队嘅人系好兴奋，因为耶稣医治病人。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一群人跟着这位寡妇却是非常的悲伤。
但另外一群人跟住呢个寡妇系好悲伤。
因为路加用两个字词来形容，来抓住我们的心。
路加用两个字来形容，去抓住我们的心。
这个少年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这个少年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然后呢，他的母亲又是寡妇。
他的母亲又是寡妇。
所以等于就是绝子绝孙了，这寡妇一点盼望都没有。
等于就是绝子绝孙，这个寡妇一点盼望都没有。
所以耶稣呢，看见这样的一个事情，圣经用。说耶稣就怜悯他。
耶稣看到这个事情，圣经就是说耶稣是怜悯他。
怜悯这个字词常常在四福音里面出现。
怜悯这个字经常在四福音里面出现。
耶稣看见众人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们。
耶稣看见众人就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怜悯他。
他看见瞎子无助，也就怜悯他们，怜悯瞎子。
他看到盲的人无助，也都怜悯他。
所以怜悯这个字词，就是把他整个的心好像都出来了哈，那个整个的情绪都表达出来。
怜悯这个就好像描述他将这个心都开放出来。
而耶稣对这个寡妇说啊，不要哭。
耶稣对呢个寡妇同佢讲，叫佢唔好喊。
不是责备的一个意思。
唔系责备嘅意思。
因为哭在希腊文也有许多不同的意思。
因为哭喺希腊文系有唔同嘅意思。
在这里的这个哭是嚎啕大哭。
这个哭是嚎啕大哭的意思，
是哭得肝肠寸断的这种很大声的这样的哭嚎，
是喊到肝肠寸断大声的呼嚎。
因为这位妇人呢，这位寡妇，她想到她自己的身世，也真的就非常的悲伤，会大声的哭嚎。
这个寡妇想到自己的身世很悲伤，就大声地喊。
通常在送殡的时候，像我在台湾，他们都会有请人哭墓哈，在出殡的行列的时候会有人哭的这样的一个行业，至少你们在香港也有。Okay.
我在台湾送殡的时候，通常会有一个哭墓的一班人系请佢送殡的时候去要喊嘅。台湾有呢个习俗，我唔知香港有冇。
大概因为怕那个场面太冷清了哈。
可能系怕呢个场面太冷清。
但是这位寡妇呢，我们说有城里的许多人都跟他一起出来哈。第二节说，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
呢度讲到城里好多人同寡妇一起去送殡。
我想并不是因为这位穷寡妇她人面广势力庞大，所以有这么多的人跟她一起出来。
唔系因为呢个寡妇识得好多人同佢一齐去送殡。
可能是真是同情她的一个身世的凄惨。
其实可能有啲人系同情佢身世嘅凄惨。
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列应该不会很冷清的。
咁嘅行列应该唔会好冷清。
所以耶稣告诉这位寡妇同情他，叫他不用这样的大声的哭嚎，其实是安慰他。
耶稣同佢讲，叫佢唔好大声喊，其实系安慰佢。
那耶稣来看见这副的看见这样送殡的行列的时候，他就往前按着杠。
耶稣睇到呢个送殡行列嘅时候，佢就走上前去按着杠。
其实在希腊文，这个杠的意思就是棺材。
希腊文这个杠的意思其实就是棺材。
可能是一片一个盒子，然后抬着这个盒子的那个杠，所以我们中文就给它翻成杠。
可能是抬着棺材那条的木，中文就将它翻成了棺材。
但其他的一些，你若看一些其他的圣经的译本，有的就把直接翻成棺材。
有些圣经其他的译本就直接将它字译成棺材。
所以耶稣来安置棺材，就是来停止整个送殡的行列。
耶稣按住这个棺材，其实要停止这个送殡的行列。
他来看见人生的一个一副的棺材，看见这个寡妇的悲哀的情景。
他看到这个寡妇这个悲哀的情形，
他就来安住棺材，来停止这整个的人类的悲哀的景况。
他就按住棺材停止人类这个悲哀的景况。
然后他吩咐这位少年人说起来。
他吩咐这个少年人跟他说要起来。
这个起来也是从死里复活那个坐起来那个起来是有复活的一个意思。
这个起来其实是跟死里复活的意思一样。
那路加就形容这位少年人不仅仅只是坐起来，而且说话了。
这个老家讲到这个少年人只是坐起身而且讲话。
他大概是医生啊，所以要记载不是只有坐起来好像有没有恢复原他本来的形状，他还说话了，就代表这个人真的是复活了。
可能他是医生，他写得很详细，他就不单单是坐起身，也都是他讲话，就代表他真的复活。
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
看见耶稣当面对人类棺材的时候，
当耶稣面对人类棺材的时候，
看见这位寡妇无助的情况的时候，
看到这位寡妇无助的境况的时候，
他来让这位少年人从死里复活，
让这位少年人从死里复活，
让我们看见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给我们看到他就是生命的源头，
他就是生命的主，
他是生命的主。
所以约瑟躺在棺材里面，他对神的信心，
他约瑟躺睡在棺材里面，他对神的信心。
他的棺材也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然后埋葬在迦南。
他的棺材也随着以色列人出埃及埋在迦南。
今天我们从耶稣让这位少年人，而且从耶稣自己他后来死在十字架上，却三天从死里复活的事迹。
我们随着耶稣在死十字架上面三日复活的事情。
更加能够对神的话语有把握，
比我们对神的话语更加有把握，
更加对我们这位所相信的耶稣满怀信心，
更加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更加满怀信心。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因为我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
是从死里复活的神，
是由死里复活的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副棺材为我们存留，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副棺材为我们存留。
但是我们躺在棺材的我们的这个人，
我们躺在棺材的我们这个人，
是不是也能够像约瑟一样，
是不是好像约瑟一样，
也是能够对神的话语大有信心，
是不是对神的话语大有信心，
知道神知道耶稣将来还会第二次再来，
知道神还会在第二次再来，
他要让我们从死里复活，
使我们能够死里复活，
而且有永远的神的国度来为我们存留，
有神永远的国度为我们存留。
所以我们今天从这两个事件，
从这两件事
要重新对棺材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要对棺材有不一样的看法。
棺材并不是无助倒霉的一个象征，
棺材不是无助倒霉的象征，
死亡对我们来讲也不是一件结束的事情，
死亡对我们都不是一个结束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彼得，
我们由彼得
出来了。OK，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请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行。忙的人，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谦卑的心回答各人。
所以我们也能够从对神话语的一个信心。
我们可以从对神话语的信心，
我们内心所存的盼望，
我们内心所存的盼望，
所以能够常作准备，
能够常作准备，
让我们现在所活着其实就是与这位生命的主相通的一个有复活有活泼盼望的一个生命。
我们现在活着就是跟神有活泼盼望的同一起的生命，
以致人家能够外邦人能够问我们，我们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
所以外邦人能够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盼望。
我们的这颗心也应该常常的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的心也都经常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
因为这位富有慈悲怜悯的神，
这个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他深深知道我们的境况，
他深深知道我们的境况，
他让我们对他怀有极大的信心，
他令到我们对他怀有极大的信心，
让我们从神的话语来得着极大的盼望，
所以我们从神的话语得到极大的盼望，
让我们这个人是有活泼的，也是能够心存盼望，知道有一天。
所以我们会是活泼的，我们心存盼望，知道有一天有一日。
我们都要复活。
我们都要复活。
在神的国度里面。
在神的国度里面。
健壮的与神行走。
健壮的同神一起去行走。
所以棺材并不是绝望的。
棺材不是绝望的。
乃是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却成为一副极有盼望的一个象征。
因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能够知道是一个对神盼望的象征。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
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
求你从约瑟的这一副的棺材，
求你在从约瑟这副棺材，
他对你的盼望，
他对你的盼望，
也能够来激励我们的心。
能够激励我们的心，
也能够从四福音书里面，
能够从四福音书里面
看见你怎样使这位少年人从死里复活，
看到你怎样使到这个少年人从死里面复活。
所以死亡并不是我们人类的结束，
死亡不是我们人类的结束。
求你自己的话语，
求你自己的话语
亲自赐给我们盼望，
亲自赐给我们盼望。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